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5月30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印度北部遭到强烈的沙尘暴袭击，至少125人死亡，约140人受伤。第十五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首次携手中东国家。英国举行地方选举，150个选区将选出4370个议席。保守党如果失守太多的选区，证明首相梅的国内政策失败。欧盟瞄准中国电动自行车，考虑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听众朋友大家好，印度北部遭到强烈的沙尘暴的袭击，至少125人死亡，约140人受伤。强大的沙尘暴连夜席卷北方邦、拉贾斯坦邦和旁遮普邦，当局预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攀升。沙尘暴所过之处，树木、房屋纷纷倒塌，许多人睡梦中被倒塌的房屋压死。当局30日警告说，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混乱发生，地方政府要求民众不要露天过夜，太危险。地方政府发布消息指出，北方邦死亡人数为73人，拉贾斯坦邦死了31人，旁遮普邦死了2人。5月2日，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部分沿海地区遭到了暴风雨，目前已经造成11人死亡。报道还说，暴雨还致使安德拉邦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有关部门正在强紧维修，争取尽快恢复电力的供应。从电视画面上看上去，电线杆、房屋的墙和树根被强风推倒，风速在每小时130公里。印度的拉贾斯坦邦的一座城市阿尔瓦尔，一家旅馆老板告诉记者，他25年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强烈的飓风和沙尘暴，风大的把住房和树都拔起来，大家害怕，不知道应该藏在哪里才安全。印度北方邦西南部的古城阿格拉是重灾区，当地死亡人数已经升至43人。但到截稿为止，阿格拉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建筑的穹顶完好无损。印度气象局通报说，后两天还会有沙尘暴风。地方政府官员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惊慌，也不要露天过夜，太危险。印度保护城市帕勒德尔几乎没有电，电线杆被大风刮倒。新德里周三傍晚被笼罩在一层的白沙之中，使得城市的能见度非常的低。但是首都的风速只有每小时59公里，没有传出死人的消息。印度总理莫迪5月3日在推特上写道，印度好几个城市经历了罕见的沙尘暴，我想到的是那些遇难者。上个月，印度的泰姬陵，印度知名古建筑泰姬陵遇上强风，15人遇难，泰姬陵也不得不被迫关闭。如果你是有幸被邀请将参加5月19日在温莎城堡举行的英国皇家婚礼，见证哈里王子和他的未婚妻梅根·马克尔喜结连理，那么你将不得不自带野餐前往。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埃娃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哈里王子的官邸肯辛顿宫在回答法新社提问时表示，鼓励受邀民众自带野餐来观礼，因为届时只会向他们提供点心和零食，并称如果获邀参加婚礼，那么一同坐在阳光下品尝自带的食物和饮料，可以重现温馨的家庭氛围。有2640人获邀到伦敦西部的温莎城堡的大花园观看哈里王子新娘及他们的邀请嘉宾的到来，以及从城堡出发的婚礼重头戏马车游行。获邀民众包括1200名来自英国各地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公众人物，其中包括年仅12岁的阿梅利亚·汤普森，她是2017年5月曼彻斯特音乐厅自杀式爆炸案的幸存者。另一位嘉宾是菲利普·吉尔皮斯， 这位30岁的军人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期间，在一次爆炸中失去了右腿。除了公众人物以外，被邀请到城堡观礼的还有200名新人支持的慈善组织的成员，温莎当地社区的610名市民，以及附近学校的100名学生和为皇室服务的530名员工也被邀请到城堡花园。不过，对观礼来宾自带野餐之举也引发热议，一些底层民众对此举惊讶的目瞪口呆，并质疑说，王室那么有钱，为什么请客还要自带食品？这真是不可理解。英国二王子的婚礼将在圣乔治小教堂举行，皇室宣布说邀请了600人参加，他们还将出席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城堡举行的午宴。晚上，查尔斯王子会在距城堡一公里的一家酒店举办小范围招待宴，200人获得了邀请。
第15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首次携手中东国家，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廷耿详细的报道。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王江平3号说，第15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设一个主题展和两个专业展，并将邀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方，这是中博会办展十多年以来首次与中东国家合作。主题展将于今年10月10号到13号在广东举行。在主题展之外，本届中博会将设立家居展和家电展两个专业展，分别于今年7月9号到12号和今年8月23号到26号在广东举办。第15届中博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王江平3号在召开的中博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博会继续以智能、智慧、制造、节能为主题，展示工业网及网络、智能制造等领域新技术，促进中小企业在两化融合中发现新机遇。此外，中博会将分类举办产品推介、技术推广、技术对接和产销洽谈等专项活动，支持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5月3日是国际新闻自由日，这之前10名记者在阿富汗遇难。最新全球新闻自由状况年度报告也显示，全球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不断恶化。纽约时报4月28日刊登评论文章，题为中国调查性报道的衰亡，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纽约时报文章指出，调查性报道的繁荣是在政治和社会条件的积极调整中实现的，它助长了公民对社会变革的希望。凭借着这些成功，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大河报这样的地区报纸在全国都有了知名度。调查性报道是西方报刊上的一种特殊报道方式，专门用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政府黑幕、大企业罪恶勾当及黑社会内幕等等。调查性报道的繁荣曾经被誉为中国公民权力增长的最突出例证，而在1989年后，调查性报道却逐渐消亡。本文的作者，一家研究公司的社会政策分析师高宇新指出，调查性报道渐少，其衰退速度和崛起一样快，这使揭露丑闻的记者们感到茫然。萎靡的志气、行将扼杀创新精神、专业水准，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以来的拼搏风气，这样的后果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志向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中国审查程度日益加深，使得调查性新闻失去了优势，也随之失去读者。收入的不断减少，迫使报纸解雇了调查记者，有时甚至取消了整个部门。据中国高校中山大学2017年12月的报告显示，调查记者的数量在6年内减少了一半以上。
中国的廉价自动电行车在欧洲销量大增， 这使得欧洲自行车制造商协会加大了惩治中国产自行车的政治压力。欧盟5月30日在一份欧盟政府公报 Journal Officiel 中表示，欧盟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廉价电动自行车实施进口登记的措施，以便考虑是否采取临时的反倾销税。如果通过的话，从5月4日起进口到欧洲的中国电动自行车也将被追缴反倾销税。欧盟将在7月20日之前做出正式的决定。欧洲自行车制造协商会在9月8日提起诉讼，其所代表的生产商产量占欧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欧盟政府公报写道，欧盟委员会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制造商在获得补贴之后向欧洲倾销其电动自行车。欧盟委员会的调查和相关程序将持续到2018年7月20日。欧盟在两个半月中决定是否对中国征收临时的反倾销税，在最终决定是否正式征收时长五年的关税。如果一旦决定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自行车征收反倾销税，从5月4日起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自行车也会被打上惩罚的重税。2017年10月底，欧盟委员会已经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自行车产品发起了反倾销的调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商金华卓远石有限公司总经理向灿去年11月中旬曾经表示，此次调查一旦成立的话，将给中国电动自行车以毁灭性的打击。根据法新社5月3日的报道，中国制造商德邦富士达、埃玛电动车、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比去年同期的出口量增加了 82%， 而价格同比却降低了 8%。 台湾制造商捷安特也表示，产自中国的电动自行车出口量并没有那么大。捷安特全称是台湾巨大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自行车生产及行销最具规模的公司之一。向灿分析说，反倾销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把中国整车变成了零件进口，市场价格提高，欧洲的电动车组装企业由此获得高额的利润，而消费者利益也会因此受损。之前欧盟在对自行车征收反倾销税时曾经表示，征税并不涉及电动自行车，正是因为他们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绿化运输方面做出了贡献。去年年底，中国商会已经代表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提交了相关的评论和意见。英国各区政府于不同年份分批举行地方选举。2018年5月3日有150个选区举行换届选举，选出4370个议席。这次选举的华人候选人将会竞选其中20多个选区议席，其中有竞选连任的，也有第一次参选的，是历来华人参选人数最多的一届。当日票站将会由早上7点开始至晚上10点。登记邮递投票的选民如未有寄出选票，可在当日连同选票到票站去投票。投票站7点开始，截止22点关闭。虽然选举的部分结果会在当晚显出端倪，但是地方的政治格局要等到周五的时候才能定下来。有的大城市换届选举需要大换血，有的只需要换届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英国2017年6月结束了议会选举，主要反对党工党的势头大举回升，现任首相梅和执政保守党失去了下议院的多数。此次地方选举是在脱欧和现任政府失去议会多数议会席位的情况下举行的。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举行党魁科尔宾人气也非常之旺，他一直批评保守党政府在英国面对脱欧这一历史性挑战时刻选择了迟疑和倒退，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英国伦敦的西敏市和旺兹沃斯选区很可能会落入工党候选人的手中。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5月4日星期五，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以美国财长努钦为首的美国贸易代表团正在北京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在贸易谈判的场外，中美两国及国际媒体的热议正以不同方式和视角展开。美国贸易代表团周四刚抵达北京，路透社第一时间就报道说，努钦在抵达入住宾馆时表示，他很激动来到这儿。当被问到他是否对谈判的进展持有期待时，努钦并没有给出评论。众所周知，中国官方与媒体之间存在着从属关系。在中美谈判等重大场合，中国官媒一般都会发挥拉拉队的作用。在美国代表团访华之前，中国官媒发布重磅社论，警告美方不要认为一切都在美方掌握之中。路透社注意从中国官媒报道的字里行间嗅出中国高层希望对外传递的信息，对象恰好就是外媒的《人民日报》英文网站社论。以下一段话得到路透社的注意，这段话是：北京希望谈判能够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来结束持续不断的争执。如果美国代表团真诚愿倾听和谈话的话，对话会很顺利进行。但中国在必要时将抵抗美国的欺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使用一贯直白的话语说，华盛顿和北京应当都更加清楚了，双方谁也吓不倒谁，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华盛顿不应认为前段时间向中国挥舞贸易大棒已经起了作用，现在派代表团来谈判铺出了台阶，中方自然会接受美方的这个台阶，不再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利益。如此一打一谈，一切尽在华盛顿的掌控之中。另据彭博社5月3日报道，在与特朗普政府高级贸易政策官员代表团谈判的数小时前，一名匿名的中国政府高级官员说，中国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威胁。同时，美国方面也降低了对这次谈判带来突破的预期，因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接受采访时暗示，这次中美对话不太可能带来突破，而且如果这次访问让人不满意，访问随时可能会被缩短。美国高级贸易代表团将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系列要求，减少中美贸易顺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结束华盛顿认为偏向大型中企但排斥美企的政策等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在谈判中对美国妥协呢？对此，美国媒体并不看好，而是唱衰。华尔街日报2日刊文称，习近平可能是数年来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但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激进举措让习近平的处境变得复杂。自从美国披露关税举措，并扬言将在今年采取更多贸易惩罚措施后，中国的官方媒体，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都充斥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报道和评论，称他是一个挑衅者，一心想要撕毁全球规则，把贸易当作遏制中国崛起的工具。四月份，美国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售产品之后，中国的措辞变得更加强硬，也更难以与美国达成妥协。特朗普要价的声势越大，中国国内要求领导层表现强硬的压力就越大。对于此次美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有的美国媒体详尽分析后指出，对华鹰派人物纳瓦罗的加入令北京感到不满。《华尔街日报》5月2日报道称，纳瓦罗的加入令中国政府感到不快。在北京看来，纳瓦罗是一个中国黑，他曾写过几本书，书名相当具有挑衅意味，比如《致命中国》《即将来临的中国战争》。2017年，中国一位高级官员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说，我们不会跟纳瓦罗接触。 金融时报援引白宫内部知情人士分析表示，这七人代表团被认为是对华贸易决策的关键人物，然而他们在贸易上所持立场却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而这在中国的强硬态度下又会产生怎样的访华效果呢？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美国将努力利用特朗普顾问们的分歧，他担心在北京谈判主要是美国代表团成员之间的谈判，而不是中美谈判。彭博社认为，美国贸易团一行七人对华谈判立场各异，加上中国并没有软化的态度，不可能对美方要求照单全收，中美此次谈判难有成果。也有中国学者建议双方设计出过渡性方案，进行中美技术上的共同开发合作，但同时也承认具体如何操作，在每个个案都会是复杂的问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5月3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是法国和欧盟在欧盟预算安排上的斗争。欧盟减少了对农民们的补贴，而拿了不少欧盟农业补贴的法国自然不高兴。在国际事务上，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刊出了一篇和中国有关的文章，标题是中国想在朝韩局势缓和中有发言权，副标题写道，中国外交部长被派往平壤，北京担心在金正恩特朗普峰会到来之际被边缘化。这篇署名布黑斯·贝德浩雷蒂的文章写道，在特朗普和金正恩将于5月下旬或6月初举行峰会之前，希望在朝鲜半岛不论出现什么情况，自己都能够有分量的北京当局，于5月2号和3号派遣外交部长王毅前往平壤。王毅的此次访问是2007年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外交部长访问朝鲜，同时这也是朝韩领导人4月27日历史性会晤后不到一周的时间，中国外交部长访问朝鲜。韩国总统文在寅和金正恩会晤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承诺设立朝韩与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或者是加入中国的四方会谈，以便将停战协议转化为和平条约。文章说，这种模棱两可让北京气得咬牙切齿。中国是1953年停战协议的签署国，任何可能被边缘化的建议都让北京生气。中国的《环球时报》5月2号的社论说，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和永久和平是完全不可能的。朝鲜半岛最近几个月才有的局势缓和，是基于金正恩提出的停止核试验并关闭实验场的建议，但是现有武器库的可能拆除方式尚未经过谈判，金正恩也没有明确表示对美国有什么要求。韩国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问题，以及美国军队在三八线以南的驻军问题，都受到中国的密切关注。文章接着写道，金正恩三月底突然访问北京，是受到朝鲜核试验和弹道测试，以及中国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破坏的朝中关系回到正轨。北京因互助和友谊条约而与朝鲜密切相连，同时北京也是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在朝鲜四月份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夺走了32名中国游客的生命之后，金正恩的道歉进一步证实了双方关系的升温。文章也说，北京仍然有着自己的优势， 中国研究人员、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王鹏说，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信任差距仍然很大，朝鲜正在考虑逐步实现无核化进程，而美国仍然坚持完全不可逆转和可以核查的无核化。这名中国研究人员还说，中国可以扮演第三方担保人的角色。另外，北京还处于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的前沿，北京可以重新启动因制裁而停止下来的合作项目。朝鲜开放的前景马上就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了反应，网民们纷纷讨论能够在朝鲜做什么好生意。与朝鲜接壤的中国城市丹东，几周以来丹东的房地产一直在嗖嗖的上涨。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中编播的中国观察，题目是习末会最大的玄机其实仍是会面的地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7日至28日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习末会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一日之内东方世界同时上演了两场历史性会晤，一场是在两岸边境和平之家的文津会，一场是在中国武汉的习末会。从表面上看，两韩首脑会晤似乎抢进了中印首脑会晤的风头，实际上前者虽然相当吸睛，但后者更具分量。虽说是非正式，但从两国媒体的关注度及评价可见，本次会晤比以往更显重要。印媒普遍认为，莫迪此行是一场交心之旅，习末会是中印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中方亦以超常规安排、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沟通等字眼来解读。莫迪更于启程前一日在网上连发3篇贴文预告访华一事，并表示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审视印中关系的发展，期待之情耀然之上。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习近平与莫迪分别就任县制以来，在各种场合已见过12次面。莫迪此行创下2项纪录，算上去年9月参加厦门金砖峰会和6月出席青岛金砖峰会，他将是1年内3度访华的首位印度总理。仅此习末在武汉的30多小时会晤，亦是迄今中印领袖最长的一次峰会。仅此非正式对话最早就是在去年莫迪出席厦门金砖峰会上由印方提出，不过直到驻华大使顾恺杰返国接任外交秘书，才令这一提议得以实现。而曾有驻港经验的顾恺杰被视为今次习末会的幕后推手。莫迪本来就预定出席6月上旬的青岛金砖峰会，特别提前40多天专程来武汉与习近平非正式会晤，可见双方都有迫不及待的务虚理由。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习近平这时候高调要莫迪访问中国，目的和原因至少包括：一，在美国向中国发动贸易战，力图阻扰中国制造2025计划达标之际，缓和与印度的紧张关系，中国可避免多面出击、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二，拉拢莫迪还有更深的用意，既已和印度修好彼此建立更深的互惠联盟，可弱化美国的印太战略内涵，分化印太战略相关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使印太战略效应下降。但印度迄今对一带一路仍然保留，莫迪访美同样受高规格礼遇，印度想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美国如何因应，美印都不是北京一厢情愿所能左右。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云上峰的评论说，中印领导人之会当然有很多可圈可点的结果，然而从开始到结束最大的玄机其实仍然是会面的地点，因何是武汉？目前有的解释从国际、印度、中国3方面都有说法。 中方的非正式说法，习近平正好在湖北考察，目的到武汉，双方可以更轻松的交流。国际传媒如某大通讯社的解读，在中国首都北京之外的地方会晤，是习近平给予莫迪的一种少有的特殊礼遇。按印度传媒的理解，莫迪如果赴北京访问，舆论会认为是莫迪向北京让步，在武汉举行会晤，扫除了首都正式会晤的拘束，避免走形式化，另一方面也排除了印度国内不必要的政治压力。印度时报甚至把双方在武汉的非正式会晤，1988年印度总理甘地破冰访问北京相提并论。然而到武汉据说是有玄机中的玄机，那跟武汉钢铁公司有关。武汉钢铁公司作为大型国企，现在要去产能了，具体来说就是要废掉钢铁生产线，而这生产线实物处置是连技术一起转让给印度。如果印度塔塔集团得到这条生产线，会在莫迪的政治根据地古吉拉特建设一座大型钢铁厂，上百万印度人可以得到就业及解决温饱，莫迪则因票窗扩建带领人民党战胜国大党。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印度北部遭到强烈沙尘暴袭击，至少125人死亡，约140人受伤。第十五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首次携手中东国家。英国举行地方选举，150个选区将选出4370个议席。保守党如失守太多的选区，证明首相梅的国内政策失败。欧盟瞄准中国电动自行车，考虑是否征收反倾销税。下面再请听埃瓦编播的今日经济，中美贸易摩擦谈判谨慎展开。
各位听友好，为了化解一触即发的美中贸易战，华盛顿首先提出了橄榄枝。美国高层代表团周四到访北京，就缩小双方间贸易逆差以及强迫技术转让等一系列议题和中国展开对话。但在谈判前，双方都很谨慎，互打预防针，说很难一次达成最终协议。近几个月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北京，谴责美中间存在的巨额贸易赤字，以及北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陆续出台增收关税等措施，引发北京的愤怒和强硬反弹。双方间的紧张逐步升级，剑拔弩张的气氛也引发国际间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担心。国际货币基金就已经出面居中调停，表示愿意提供对话平台。为了降温紧张的情势，特朗普任命财长姆努钦主持与中方的磋商。他还推文说，强大的财经团队已经抵达中国，试图协商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并表示期待近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法新社指出，这次美国派出7名高层到访北京，恰逢中国再次受到威胁之时。因为据美国贸易代表处的信息，自5月22日起，就可能对进口美国的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实施制裁性关税征收。美国要求中国减少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约占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的1/4。并试图获得中国市场更大的开放。对此，有日媒分析称，美中间的贸易摩擦并不是单纯的贸易逆差问题，因为白宫曾经坦言，美国真正警惕的是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是北京提出的产业政策，划定了对工业机器人等10大领域进行重点投资，从而推进制造业的技术转型升级。也有人担心，技术转型成功，中国制造业在2025年后生产的大量高科技产品将大量销往国际市场，会和目前的中国钢铝产品出口同出一辙。本次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就曾表示，中国的这一政策是企图支配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未来产业。为此，有消息称，华盛顿一直要求北京撤回中国制造2025。 就关税问题，据消息人士透露，为了安抚华盛顿，中方向美提出增加飞机、半导体和天然气等产品的进口，以迎合削减1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要求，避免制裁关税的实施，因为这很可能对中国制造业打击惨重，令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另外，华盛顿还要求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力谴责北京通过对外国公司实行的合资企业政策，强迫其进行技术转让。而就在谈判登场之际，中国官媒强调说，保护知识产权需要双方携手同行，中方反对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且不赞成只提产权保护而避谈义务。法新社注意到，会前美中双方对会谈结果很是谨慎，乐观态度也只是浮于表面。美国代表团成员莱特希泽在行前就表示说，自己一直怀有希望，但并不总是乐观，这次谈判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另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莱特希泽还说，他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但他有责任不让美国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受害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说，只要美方抱着两国经贸关系稳定大局的诚意而来，双方的磋商就是建设性的。但是指望通过一次磋商解决所有问题可能不太现实。针对华春莹的态度，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显示中国可能会向美方承诺一些开放市场的新措施，借此希望美方能够推迟对500亿产品征收加税的措施。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再请听杨梅主持的特别节目。
Les manifestants ont chargé les CRS, trois fois les CRS ont reculé. Et maintenant, en direct, comme vous le disiez tout de suite, les CRS chargent!
Tino Mayo. 50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3月22日，巴黎近郊南戴尔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召开大会，呼吁法国政府释放前两天因参加反对美国发动越战而遭到拘押的六名活动分子。当天晚间，100多名学生占领了南戴尔大学校长的办公室，为著名的68年五月风暴拉响了导火线。五十年后回首当年，今天法国社会对五月风暴的精神以及社会遗产依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议。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曾经呼吁推翻五月风暴的思想遗产，认为该运动对法国社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另外，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们曾经高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那么这些思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五月风暴？当年18岁的巴黎政治学院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白夏教授亲身参与了学生运动，曾经也高呼过造反有理等口号。我们因此请他谈谈对上述问题的看法。白夏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这个68年5月这个运动其实对法国的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68年5月这个运动其实是3月份开始的，是3月22号。能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起源吗？
当时是大学发展得很快，58年只有30万个学生，到了68年已经有70万的学生，所以要到处都改新的大学。一个就在那个巴黎的郊区，就在 Nanterre， Nanterre 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大学。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是那个郊区是非常穷的一个郊区，学生都是从一些比较富裕的阶层，是属于富裕的阶层，是小资产阶级的或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一到了那个 Nanterre 那个地方，他们就发现原来的那个社会不那么平等，不那么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们就开始对最边缘的人 感兴趣的，会很多学社会学的学生都是用那个马克思主义来了解那个社会。3月22号，南特尔的学生就抗议了那个当时有一个教育制度的改革，那时候100个学生为了抗议那个改革，就占领了校长的办公室。那个时候当然是一件小事儿，谁都没有想到也会引起那么大规模的一个运动。但是这次占领就说明了那个大学的危机，大学的危机也是代表社会危机，所以很多学生特别敏感，他们就是对那个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问题都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就是开始抗议了。这个事实上3月22号这件事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但是因为在那个5月风波发挥的很大的作用的那个组织叫3月22号运动，所以以后谁都知道那个3月22号重要性。
一开始主要是一个学生运动，那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抗议风潮。
当时很多学生的大多数的那些学生都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改变这个社会，应该赶革命。但是赶革命的不可能是学生领导的，赶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他们都非常重视工人的问题。当时年轻的工人也是对这个社会有非常大的不满，他们对工会也有很多很多不满，他们觉得工会不真正的维护他们的利益了，所以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怎么说非正式行动，有很厉害的那个罢工运动。这些人都是不属于工会的，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比较积极的。当时最害怕这个运动就是共产党和他的那个工会那个 CGT， 所以年轻工人的不满和学生的不满都是连在一起的，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运动。这个运动也扩张到整个社会，比方说医生，医生他们有一个医生协会，这个医生协会是非常反动的，他们觉得，所以他们也造反了那个医生协会。建筑这也一样的，所以在整个社会有一个怎么说批判这存在的组织的一个大的运动，这才是那个68年的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有很多人自称是毛主义者啊，这个毛泽东提出的造反有理好像也非常有市场啊。
对啊，我当时18岁的，我也觉得那个造反有理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当然那时候我们也不太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你看68年文化大革命是66年开始的，那个基本上报刊都不知道，另外我们也不懂中文，所以很多人虽然有一些是已经有建立了一些那个所谓的马列的组织，一个马列共产党组织，这些人事实上在那个运动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个毛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当时我们说毛主义的是不太知道毛写的是什么，就是这几个口号，造反有理，就是也看了年轻人站起来了，这个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对那个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我们都一窍都不清楚
啊。您刚才说到您自己也是毛主义者，您当时做了些什么？
我当时不是毛主义者，我当然是属于革命者，特别对那个毛泽东和中国特别感兴趣了，所以以后我也当时我也已经开始学中文了，开始学中文了，当然也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很快，我68年已经开始失望了，到了69年就不信毛了。
您是现代中国研究专家，那么您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和68年的法国社会有没有一些共同点？
这个当然是很难说，但是也有一点，你看68年的法国社会有一个法国有一个30年的经济发展的非常快，所以社会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那个45年到68年社会变化非常非常庞大的，但是在政治的那个层次和在这个社会生活的这个层次还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那个68年是把那个社会和政治思想就改变了，就是让它适应了新时代。那如果现在看中国了，中国也有了30年的很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变化也非常庞大的，但是当然制度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虽然它变化特别大的，但是在政治方面好像是一点就不可以说一点变化都没有，就是有点的倒退的那个感觉。这个跟68年是完全相反的，虽然在那个68年的5月以后也有一定的倒退，因为太高了又涨了那个权力，但是当然跟那个现在的习近平是不能比的。我觉得我们那个68年也跟一些以前的红卫兵也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也是有理想，但是以后发现这个理想是可能是不对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也不放弃一些以前的那些想法，比方说像平等民主这些问题他们还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儿我们也经过同样的经验。
那您现在50年以后看68年五月运动啊，您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性的评论呢？记得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刚上任的时候就说要推翻68年五月的政治遗产，他把这个运动整个归结为是一个负面性的运动，对法国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您怎么看呢？
没有一个就是完全集体的或者是完全消极的一个运动，对我个人来讲这个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肯定决定了我的那个整个生活的方向，我也觉得是非常积极的，它对这个法国社会也推动了社会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你看富人的地位，同性恋的那些问题了，好多社会，另外好多社会问题，比方说移民问题，就对那个整个那个第三世界的态度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你可以说就权威的这个问题，权威现在不是上帝的或者是自然来的，你有权威是应该证明你有根据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些是比较积极的。
你刚才说到那个挑战权威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大概是这个五月风暴的最大的精神遗产之一吧。
对，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像萨科齐他批评那个五月运动的时候，他是这个意思，说啊，现在没有绝对的权威，谁都不对，这个我觉得是好事，没有绝对权威，就是权威应该说明根据，不是因为他是怎么出生的，他应该每时每刻他必须说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也可能在整个那个思想是最大的变化。
不能够就因为修改一下宪法就可以获得权威啊。
对呀、
刚才说到五月运动里面有许多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者，今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啊。跟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等等这些思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五月风潮？
可以这么说的话，五月风暴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群众运动，但是它是用那个19世纪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表达它的需求，但事实上那个五月风暴已经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所以他已经准备了那个反极权主义的这个斗争，但是他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这个是他的悖论。
感谢白夏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六八年五月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下面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珍妮特主持的旅游消闲，题目是马赛 MP2018 文艺盛会春夏暖天活动进入热身阶段。
各位听众，五年前确评中选为欧洲文化首都的法国南部的海港城市马赛，现今已经开始预备今年春暖花开及阳光普照夏季的文化旅游观光庆典活动。马赛地区今年举办一个名叫 MP2018 的文化盛典，而且包括了邻近的罗纳河口省在内的八个城市一起联合举办。今年马赛的这项文化盛典是一个长达七个月的活动计划，也是继马赛在2013年荣誉登上欧洲文化首都宝座之后的后续活动，而且此次是整个省份所有的城市都共襄盛举。本次的文化盛典活动主席是法国的船务大亨维迪勒，活动的主旨是在宣传自然景观及工业遗产的价值，例如街万仓库。街万仓库是马赛在工业和港口历史见证的象征，而三年来这个仓库一直被搁置遗弃着。维迪勒主席向记者表示，这是一个为期七个月的活动计划，对于罗纳河口省所有居民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主题的展览以及所喜爱的一些重大活动，他们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爱而展开450个不同的文化艺术活动。由马赛市政府及省政府和大区政府共同支持的活动，马赛今年的 MP2018 文化盛典委员会计划将举办450项活动，是由一个15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遴选这些春夏季活动节目。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了著名的导演马克伊夫、编舞专家佩雷久卡，还有摄影界的大师斯图尔德，以及法国名画家加茹等名人的出席。根据马赛市政府负责文化事务的副市长安玛丽·多尔维向记者指出，最近就从毕加索的画展开展的一些美丽的画展，名叫毕加索幻梦之旅，他的100多名名画在马赛著名的历史建筑古老慈善中心 La Vieille Charité 里面展出，由毕加索把朋友寄来的明信片借着想象而画出远方的旅程。五月开始的戈黑勒基金收藏的穆雷勒作家的画展也是以爱为主题的展览。他还说，这也是特别在如今这个社会环境困难重重的时候，马赛市政府牵头来联合大家一起推出这些是以爱为主题能够疏解人心的各种庆祝活动。文化庆典当然少不了音乐，一直到六月底，马赛的 MP2018 活动主办方在许多的城市里也安排著名艺术家举行即兴演奏及爵士音乐会等活动。夏季当中，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及建筑大师们也会来参加活动，例如6月19日开始，中国画家艾薇薇将在欧洲与文明博物馆举办一项艺术展。替本届文化盛典画下句点的中场压轴戏，则是以著名的设计师努维勒在马赛商业区打造的那座名为马赛曲的大厦举行盛大风光的落成典礼。马赛市政府在日前的造势活动中也打出了爱之墙的方形横幅，邀请大家一起来创作一大片的壁画。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大区简称巴卡地区的区议会主席穆瑟利耶说，主要为的是能够带动地方经济、观光业及文化等的层面，对于普罗旺斯来说，这可以带来 5% 的国民生产毛额，而且当地的就业机会有超过 50% 是属于文化工作性质。 穆瑟利耶还欣慰地指出，本次的马赛文化盛典也是政治人物与企业主们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与这些艺术家们携手合作，马赛如今就等着来自大江南北的游客们。听众朋友们，您不妨在今年趁着暑假期间来一次 MP2018 马赛文化之旅，不但可以踏浪，加上健康的日光浴，马赛政府还打包票让你能够大快朵颐的饱餐马赛文化一夏季。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印度北部遭到强烈沙尘暴袭击，至少125人死亡，约140人受伤。第十五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首次携手中东国家。英国举行地方选举，150个选区将选出4370个议席。保守党如失守太多的选区，证明首相梅的国内政策失败。欧盟瞄准中国电动自行车，考虑是否征收反倾销税。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沙克洛特·甘斯布演唱的歌曲 Sylvia Says。
have to say, I leave.